要打开耶利米书十三章。今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，题目是自卑自洁受教免灾。题目是自卑自洁受教免灾。为什么神的灾要临到犹大家？是因为他们犯罪，是因为他们得罪神，是因为他们骄傲啊，是因为他们啊拜偶像，习惯行恶，忘记了神啊，离弃了神，所以神的灾要来到。但是神借着先知一次次的这章圣经给他们做比喻，所以第十三章头两段都是比喻，然后神又借着先知警告犹大家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如果还继续骄傲不肯悔改的话，那么灾难一定来到。所以神不是说马上降灾，乃是借着先知附在下做比喻。所以我们看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一节，以腰带的比喻来教训百姓，就是腰带的比喻，这是第一段。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教训百姓当谦卑听命紧贴主。你括弧这个比喻什么意思？谦卑听命紧贴主。耶稣在世常做比喻，先知神也让他做比喻。这个比喻不但是比喻，是一个预兆，亲自做表演。所以先知本人是要舍己听命。作为耶利米来讲，是完全的没有自己啊，是完全的这个百分之百的听神的话，神让他怎样就怎样。就这一段里，神的话是先后四次领导他，四次神怎么说他怎么做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去买一根麻布的袋子束腰，不可放在水中啊。这是第一次神的话领导他，领导他做什么呢？让他去买一根麻布的袋子，是一个腰带。首先告诉我们，这个袋子是麻布的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麻布跟那个细麻衣就是一个字，就是代表圣洁。麻布在圣经就代表圣洁，就是细麻衣的这个字，细麻的袋子。而且神叫耶利米，你要束上腰，而且呢不可放在水中，说明这个腰带并没有烂也没有坏，是好的完整的，是很好的，刚刚买来的。什么叫买？就是付代价。百姓不听话，先知要付代价，借着先知亲自做表演，为了什么？带出神的心意，神的教训。所以你要买一个袋子，他就买来了，买了以后束在这腰上，而且不要放在水里。底下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，神那这样他就怎样，耶利米就这样听话。那束上了袋子了，把这个腰带啊束上，买了一根袋子束腰。底下呢，神的话第二次又领导他。所以神的话怎么就第二次领导呢？因为第一次领导他听话，如果第一次领导你根本不听话，你不可能有第二次，也不能有第三次，也更不能有第四次，是吧？所以神的话是不断的不断的领导先知耶利米，是因为他从开头就听神的话。神就对他说了，这是第二次，说你拿着你所买来的腰带，就是你腰上的袋子，你已经束上了这个袋子，你拿着，你起来往伯拉河去。伯拉河在哪里啊？在东北啊，靠北，东北。你这个多远呢？好远的地方啊。伯拉大河也叫这个幼弗拉底河，远远的你要到那里去，把你这个腰带要把它埋在那里。这个藏就是埋的意思，埋在哪里？埋在那里一个磐石穴中，那一埋还不烂了？那不，神说的我就这么做。好好的一个新腰带，神说你去把它藏在哪里，就埋在哪里一个磐石的一个窟窿里了，穴里面，那里阴阴暗暗，这个东西啊，什么好东西你在这个里面一埋，阴阴暗暗的一个角落里就要坏了，就要坏了。神让他这么做，我就去。第五节就是他的顺服，每一次神的话领导，接着一节圣经就是他的行动。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叫听话？听话就神怎么说我就去做，这是听话，而不是我嘴巴讲， 我去我去，你根本去了没有？耶利米就去了，去就要付代价，多远的路啊，还得走路，又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，你说怎么走？去，我就去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将腰带藏在，就是埋在伯拉罕那边。这是第二次的话领导。底下过了多日，耶和华的话第三次又对他说话了，这是第三次了，第六节是第三次，对我说：“你起来。”过了多日，我们不知道，那一定很多日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三次神让他去取出来的时候，腰带也都烂了，可见的不是一天两年，一天两天，至少得几个月吧。我相信要长时间才可能，是不是？过了多日，神的话临到，你起来往伯拉罕那去，伯拉罕去。耶利米说：“耶稣啊，我们的神呐、啊，你怎么你不觉得我辛苦啊？多老远的路啊，来回跑做什么呢？你叫我说我就说好了嘛。”神让他行动，让他行动，是吧？他没有讲理，往伯拉罕去，这第二次去了，去，那我就去了，是吧？神说你去，将我吩咐你藏的那个腰带，你把它取出来。耶利米没问为什么。做什么？我们常常会问，你叫我做件事什么意思？神的仆人，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，顺服到一个地步，不懂都要顺服。当你不懂顺服的时候，接下来神会给你解释，后面就有解释了。他懂，不但懂，还要传承的话。你说不懂，不懂的时候你都要顺服，神不会做错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耶利米半个为什么也没有，是不是？耶利米没有为什么，他就去了。就取出来，第七节就是他的行动，我就往伯拉大河去，伯拉河就是伯拉大河啊，去将腰带从我藏的那个地方就把它刨出来了，这不是埋吗？刨出来了，把它挖出来了，见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处了，那一定烂了，毫无用处了。如果你好好一件衣服，你把它埋起来还不烂了，那一定烂了嘛，所以毫无用处。没有，这就是三次耶利米是怎样的听话，做完了表演了。接着第八节我们看是神的话第四次领导他，这不第四次吗？刚刚做完行动，神的话又对他说，对他说什么？说耶和华如此说。下面就是神把神的话传给他，就是让他传出神的话，那也就让他懂得这个事情。神让他前前后后跑了两趟，四次话领导他什么意思？神就告诉他，神就对他说，说什么？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说解释这件事情前后，为什么买腰带，为什么要埋腰带，为什么要取出来。下面就说神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，犹大就是犹大民族，整个的犹大民族，因为耶利米的时代是犹大民族就要被掳了，全犹大民族都在神的面前败坏了，骄傲，你看看什么罪？这张圣经太多次讲到骄傲的罪，骄傲，甚至我要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。耶路撒冷是京城，是为首的一个带头，更骄傲，叫什么骄傲？叫大骄傲。你这个骄傲，甚至我要败坏。这恶名，百姓叫什么名啊？叫恶名。什么叫恶名？罪恶的百姓。一切犯罪作恶，好事不做，坏事做，做绝了都是恶名，不肯听从我的话，按自己王梗的心而行，随从别神去侍奉敬拜，你看多少罪恶。所以这就解释什么叫骄傲。骄傲好像很空洞啊，这个人很骄傲，这里讲犹大骄傲，耶路撒冷大骄傲，什么原因？下面解释了，第一是什么？作恶是恶名啊。第二，不肯听神的话。第三，按自己王梗的心而行，我要怎样我就怎样，什么上帝的旨意啊，什么神的意思我不管，王梗，照着自己王梗的心而行，自己想干嘛干嘛，任意而行，这是第三。第四是什么？随从别神，原来心里有别神，是吧？所以你心里有别神，你是骄傲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次神也特别光照我自己，我曾经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自己老丢人，就是神老我，就是神。你说别神是谁？有的人是个偶像，我的别神就是我这个老我啊！所以真是在神面前太骄傲了，别神啊！ 而且侍奉敬拜。这就是骄傲的解释，也可以说对自己的一切所作所行从来不谦卑，从来不痛悔，这就叫骄傲。你说骄傲什么意思？骄傲就是不悔改，没有悔改的行动，还是什么不听神的话，神怎么说我不听，我不照着神的意思，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，满肚子满脑子就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打算，我该这样我该那样，我给我自己的日程，我的今后，我的将来早就安排了，早就打算了，你心里哪有神呢、啊？是不是给我自己怎么安排，我的儿子怎么安排，我的女儿怎么安排，我的家庭怎么安排，我的房子怎么安排，一切就是我不听神的话。而且王耿的心，王耿什么意思、啊、就是扭转肩头啊，这个景象啊非常硬啊，硬景象的人王耿，王耿不听，鬼战王耿不听，而且呢里面有别神，随从别神，这个偶像怎么样你就跟着他，偶像啊你怎样就怎样，这心里的听谁的呀、啊、听的是你偶像的话，他叫你放松你放松，他让你体贴肉体体贴肉体，他让你随从人情就随人情，他让你不要跟，不要跟主，不要这么受苦，不要这么费心，不要这么样的这么的辛苦，跟随主太辛苦了，走窄路受不了，那么你就随从他吧，去侍奉敬拜。所以底下他们也逼向这个腰带变为无用，原来耶利米做了半天表演是指着犹大家，神把犹大家当作一个腰带，所以底下神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腰带是指着犹大家，是指着他的子民，就是十一节。这一节我们请大家，我们啊一起读啊。耶和华说：“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。”他们却不肯听，所以这节圣经扣出神的心意。神在犹大，今天你我就是犹大特选的子民，蒙神拣选的子民，我们就是犹大一样。神在犹大身上，神在他子民身上，神在以色列全家，说犹大还说小了呢，以色列全家，神的希望是什么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就透过这一节就写明出来了，就写明出来。所以耶利米前面不懂，他没有不顺服，当他完全顺服，完全的听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做，辛辛苦苦来回跑，跑来跑去，跑了两趟伯拉大河啊。有人解释说是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说我们不能随便乱解释，说伯拉大河就是伯拉大河，是不是？有人解释，哎呀很近的地方，哪里说呀、啊、圣经没有讲，你不要多解释一个字，是不是？就是伯拉大河嘛。耶利米年岁也不小了，他也没考虑我这么大年纪，干嘛让我跑这么大这么远的路，他就是一个神顺手的器皿，他就是这个腰带。耶利米首先就是这个腰带，神在他上能够神的旨意完全通出来，神得荣耀，他成为神的见证，神印着他那个得荣耀得名声得称赞。那么神在全以色列家呢，这里就说了，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。我想最要紧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，神不是要你我做什么，乃是我们今天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，是什么关系？腰带跟这个主人呢、啊，那是这关系最密切了，紧贴在腰上。一个人生活、工作，这个主人呢、啊，离不开腰带。啊，我们每个人生活，我们每天穿衣服，你都得要腰带。啊，不过有的讲究一点啊，姐，就做军队的，你看看那大腰带，是不是？腰带很要紧，啊，束腰的，是吧？表示什么呀？它是属于这个主人的。我们今天属于他，归属于他，不再属自己，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紧贴。紧贴的意思就是神要我们跟他的关系，关系很要紧。你不听他的话，你跟他远离，你根本不像个腰带。还有 腰带是很柔软的，他要怎么束就怎么束，因为随主人，束多紧就束多紧，怎么束就怎么束。腰带是柔软，要表示我们要谦卑，要柔和，要信靠，要顺服，要紧贴他，他要我怎样我怎样，没有自己，紧贴他，紧贴人腰，紧贴这个主人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。什么叫子民？在出埃及就讲，以色列出了埃及，神跟他们立约，你们成为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神，你们是我的民，是他的子民，是吧？所以成为他的子民，要完全听他的话，像腰带紧贴主人一样紧贴，紧贴。我们注意这两个字。如果你有偶像，你贴什么呀？你贴到哪里去了？跟谁紧贴？如果我们另有别神，你跟谁贴？如果我们只爱自己，只听自己的话，你也不像这个腰带。这个腰带就是完全听主人的话。这个主人是谁？就是耶和华。耶和华，神说什么？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。神自己说的话。神呢，这位至高的神，可颂可畏可敬，高高在上的神，他愿意把人当作他的腰带，跟他这么密切的关系。这点我们要看出神的心意，他愿意我们跟他在一起，他愿意我们跟他完全合一，好像腰带跟主人这样的紧贴紧贴。你要紧贴，你必须天天跟主灵交，你距离跟主的关系完全密切，完全与主合一。他怎样我怎样啊？他说一我不能说二啊！我跟他是这么的亲密，我这么的顺从，我这么的归属，那样的话呢，下面神说使我使神，神因着以色列，因着犹大家，神说我就能够得到名声，称什么呀？称赞荣耀。神得到三样，我们就是他的荣耀，我们就是他的见证，我们就是他的称赞，是他得名声。我说呀，别的看不出来了，上帝好看得起你，也看得起我，但是我们常常还不识抬举。我讲我自己就是这样，上帝好看得起我们呢，那你做腰带啊？我们老阿姨，你这么老了吧？你七十多岁了吧？上帝让你紧贴他，他好看得起你，是吧？可能人不大瞧得起你了，这么大年纪，是吧？真看得起你，你还有点心，还愿意上山。他一开头他就说他要来半年了，最后因为没有人陪他，本来要来半年呢，是不是？紧贴住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神看中你一颗心，你愿意紧贴他，是不是？神拿你当腰带，可是我们这个腰带可别烂了。烂了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不肯紧贴他，里面有别神，又是爱儿子爱孙子爱世界爱自己啊，又是什么呀？又是里面心里的有别神有偶像，那么就不紧贴他。所以后面一句他们却不肯听，神好伤心了。你不肯听，最后就把你送到波拉大河去，送到哪里去了？贝鲁的巴比伦。作为以色列，贝鲁的亚述也是波拉大河那边。作为犹大，贝鲁到哪里了？巴比伦，也是波拉大河那边。波拉大河，好好的耶路撒冷你不待，好好的你不跟主联合，好好的日子不好过，非要贝鲁，你去吧。那么上帝说你成了一个变坏了，成烂腰带。我们大家可不要做烂腰带，我看没有一个主人要系一个烂腰带。你愿意吗？做一个烂腰带，烂腰带一点用都没有，是不是烂了？不要做烂腰带，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腰带。所以这里包括很多意思，是麻布的带子代表圣洁，圣洁，紧贴主代表尊贵。神说我看你为宝为尊，神看重我们。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，神对归回的子民，神对他的儿女是怎么样的盼望，对我们的盼望。以赛亚书第43章，第四节到第七节吧，大家听我读。第四节开始，以赛亚书43章四节开始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 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，这是指的先知预言。虽然成了烂腰带，子民虽然背了，有一天还要归回，神还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啊！我宝贝你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我爱你。世上你听见哪个人能真的真心的对你说这句话啊？我爱你，你都成了个烂腰带了，你都被掳了，你都得罪主了，都臭了，没人要你。上帝说我爱你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是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是被掳归回就同在。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召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所以东南西北都要被掳归回啊，要被掳归回啊！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召来，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。大家注意这句话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所以这个腰带就是神为他自己的什么呀荣耀所创造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肯紧贴主的话，我们就是他的荣耀，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。就是说我们听神的话，神得的大荣耀是为他的荣耀创造我们，我们活着就应该荣耀他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为他的荣耀所创造的。下面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再看第十二节最后一句，耶和华又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所以神的名声啊，神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他所拣选的以色列，当作他的荣耀，当作他的见证，那么就是使他的名声啊，他的称赞呢。后面还有一句，就是第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大家念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，称赞神是他的称赞，这就是他的称赞，述说他的美德。人家见了你没别的，就是赞美赞美赞美。所以我们要真是神的家里常常有赞美，这么大的事要感恩。所以我刚才要下来之前，第一个意念就是提醒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感恩。我们祷告了这么多天，这么一件大事，大事神给我们成就了，不感恩呐、啊？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要以感恩来回应他，赞美他，是吧？这就是第二十一节，还是四十三章？四十三章多次提到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是我的见证，是我为荣耀所创造的百姓，你们好述说我的美德，这就被掳归回的子民。其实神叫他们就是应该这样，但是不肯这样，成了烂腰带。以后回来，神还有希望，神让你还能够做他的腰带，紧贴他。这就是要改变，要改变。但是当时呢，在耶利米时代，是指着被掳的时代，他们却不肯听。你不肯听，你就是个烂腰带。你愿意做烂腰带，就埋在波拉大河去。什么意思啊？远远的，神把你离开，远远的离开神。神见面不见你，不理你，知道的你悔改，知道你很谦卑，不再骄傲。所以这段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骄傲。骄傲的人是烂腰带，上帝没法拿你当腰带，记不上。你骄傲极了，你顽梗啊，你那个心意，上帝都抓不到你，摸不到你。所以我们要谦卑。什么叫谦卑？痛悔呀、啊，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啊，悔改呀、啊，不要再骄傲。这是一段比喻。第二段比喻是二到十四，第二个比喻是以酒满坛为喻，这又是神对耶利米说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各坛都要盛满了酒。以色列最爱喝酒，什么意思？放纵。结果呢，你既然喝酒，神说我就任凭你酩酊大醉。后面是什么叫酩酊大醉啊？以赛亚五十一章后面讲的，神说什么呀啊，让你东倒西歪，把这个酒递给你喝，因为他犯罪作恶嘛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也提到东倒西歪，所以这里说各坛满了酒，盛啊，那不盛得满满的。他们必对你说，我们岂不知道各坛都盛满了酒吗？意思是我们当然要盛满了，我们爱世界啊，我们愿意满足情欲啊，喝呀、啊，使这醉呀、啊。好，底下神说什么？你就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，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、祭司、先知和居民，都酩酊大醉。 这意思说，你既然愿意这样的追求世界情欲的满足，放纵喝酒，你这酒代表什么？酒代表这世界的最终之乐，一天放纵追求世界。现在老年人都这样，为什么呀？哎，有点养老金啊，坐在那里喝酒，要么赌打牌。北京啊，像那各地啊，街道上啊，这个老年人坐在树底下就是打扑克牌，牌打牌，喝点酒，晚上躺在那里看电视，坐在沙发上电视电视电视，这不是喝酒吗？东倒西歪。你既然这样，上去就好，我就任凭你们。从做宝座的西底家、月雅静、月雅静，哪个王是好王？最后没有一个好王。还有约翰斯，都是酩酊大醉。耶和华说，我要使他们彼此相创。酩酊大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父子都彼此相创。什么叫彼此相创啊？彼此攻击，彼此相咬相吞，喝醉了酒了。为什么父子都彼此？两代的人整个都败坏。父子两代的人，因为原文的意思是都是多数，不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的意思。两代的人，你攻击我，攻击你。那在美国现在我也听说了，有些教会啊，年轻牧师把老牧师赶走，那长老团把牧师赶走，你攻我，我攻你，在台上讲道，我专门讲你，因为你攻击我，那么他讲道也讲你，这不是彼此相创吗？都喝醉了，酩酊大醉，都完全世界的样子，世界上就是醉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，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。这保罗说我们应该清醒啊，我们要醒悟啊，我们要醒悟为善。你以为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就来到，还喝酒呢，还醉呢，醉的结果彼此相撞。所以一个结果就是下面一句，有几个，有三个不。神说的，神说什么？我必不可怜，不顾惜，不怜悯，以致灭绝他们。就是说你还继续的这么下去，神一定不可怜你，不可怜。三个不，不可怜，不顾惜，不怜悯，让你是罪去了，东倒西歪。直到呢有一天你肯悔改，神说我要把这一个什么呀，叫那东倒西歪的杯要递给仇敌喝。那是在以赛亚书51章最后，同样这个杯这个爵，神说我要递给仇敌喝，让你不要再喝了。所以我们要清醒，不能老喝，喝起没完，酩酊大醉。一个人多喝酒啊，酒就是放荡，喝酒了就糊里糊涂了。今天早上说蒙昧无知，是不是就蒙昧无知、愚昧无知了？就一天喝醉，放纵情欲。保罗说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远离罪恶，被圣灵充满，不要东倒西歪，酩酊大醉。所以这也是指着什么呀？就是这个整个的犹大民族啊，从君王到祭司、先知、首领、百姓都这样，以至于就被掳，所以以致灭绝他们，灭绝就是亡国被掳。这是一段。下面从10节到19节，大家看，这是第三段。第三段就是警告犹大民族要自卑，要痛悔。你如果不自卑痛悔的话，那不能免灾，灾一定来到。所以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要做耶利米，自己痛悔，还要什么呀？警告别人，做一个传承化的人，警告神的百姓。好像以西结时代，神让他做守望者。守望者什么意思？警告，警告世人啊。这里我们看15节啊，大家看15节到19节。你们当听，当侧耳听，好好听。所以今天真正留心肯听主话的人不多，你别看每礼拜天做礼拜的人不少，做礼拜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留心听、侧耳听主到底说些什么不多。不肯留心听，眯了马虎拿本圣经，从头到尾早晨也念圣经，念了半天没有侧耳听，等于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。所以我们现在求助，真是让我们的耳朵呀要开通，让我们耳朵要受隔离。底下你为什么要听啊？不要骄傲，不要骄傲。那对骄傲的人说的话，什么叫骄傲啊？还到现在还不悔改，到现在还不痛悔，不要骄傲。 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，不知说多少遍了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，为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前，当将荣耀归给他，免得你们盼望的光明，他却使光明变成死荫，成为幽暗。你若不听这话，神说，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，我也必痛哭流泪，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。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的话，你不听，那么我只好为你们哭，因为你们就要被掳了。这就是被掳的前夕对子民的警告，马上就要被掳了还不听话，马上灾难就来到了，要听，不要骄傲，就是不要继续的不悔改，不要继续的还顽梗，不要继续的还拜别神，不要继续的还在什么侍奉别神敬拜别神，还是个老我，还是不肯悔改，有罪不认，还遮遮盖盖，还很多的理由，闻过是非。我觉得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怕你有罪，怕的是有罪还是遮遮盖盖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明明自己不对，还要自己怎么怎么掩饰。耶和华已经说了，现在黑暗还没有来到，你的脚在昏暗山还没有半跌之前呢，你快点悔改。所以下面当将荣耀归给他，荣耀归给他的意思就是悔改，把你的亚干交出来。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七章，我们不必翻了。约书亚记第七章是约书亚对亚干所说的话。当时约书亚耶利哥城打了个胜仗，结果矮城打不下来，后来神对他说，为什么矮城打不下来？你们在仇敌面前败逃，因为你们有亚干，你们中间有人有罪，偷了神的，偷了什么当面的物，也偷了分别为圣的物，把金子把银子把衣服是哪衣服都偷了去了，还自己藏藏躲躲埋起来了。所以以后啊怎么样，在神的面前查亚干，最后查出来了，犹大支派哪个族哪个家庭哪个家哪个人，亚干给你找出来了。找出来以后呢，他一直被动，他真想我浑水摸鱼啊，反正这么多人呢，你这是以色列多人呢，几百万，哪那么巧就把我找出来了？他不承认，所以最后亚干呢，拿石头打死他，成堆，不承认呢，被动。所以把他抓出来了，亚干把你揪出来以后怎么样，还得约瑟亚对他说这句话，我儿啊，你当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一五一十的认罪，把你罪交出来，在哪里偷，偷的是什么，藏的是什么，你贪爱的是什么，你不该得的当面的物你得到，你将荣耀归给神，免得你盼望光明，光明没有，只有黑暗，只有死荫，只有幽暗，那个时候你就吃不消，你思想摸都摸不到，你进入黑暗死荫当中，痛苦悲哀后悔莫及。亚干呢倒是承认了，但他从始至终是被动，所以神的惩罚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很明显，后来就把亚干要打死，他连累了全民打败他，所以一个亚干不解决，全民都受亏损。所以十七节说，如果你不听，神说我要因你的骄傲啊，不是，这就是先知说的话，你不听怎么办，你不听你要遭灾，先知只好为你流泪。所以这是先知说，我必因你们的骄傲我在暗地哭泣，我也必痛哭流泪。为什么？因为灾难一定来到，一方面是先知继续付代价，一方面你不听的结果是什么，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，你叫亡国，你叫被掳，这过去神的家真的拆毁，你多属灵的什么灵修院恩典院，你多属灵的教会关门，神就打呀，神就拆呀，不听神的话多么惨呢，我们是亲自经过这些惨痛的教训，里面就是不听，是吧？因为你们的骄傲，所以这章神就告诉我什么叫骄傲，骄傲就是不悔改，不谦卑，不痛悔，骄傲就是有罪不认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助把我们的骄傲拿掉，我们每个里面深处，我是神如果不光照我都不认识自己，神屡次的光照让我看到里面深处有骄傲，所以就要好好的悔改，直到现在，直到今天， 在里面还是在神的面前，还是在深深的痛悔，想到过去就只能只觉得悔恨啊，痛悔啊，羞愧啊，亏欠神啊，亏欠神的家呀。所以要谦卑，可不能再骄傲。那么十八十九节就是还在劝告呢，十八十九，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，大家不听，你为首的君王应该听吧，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，不要高高在上还坐宝座下来，尼尼微的王都下宝座，你还自己坐宝座，我们常常坐宝座，高高在上下来要自卑，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那个美好的漂亮的荣耀的华冠已经脱落了，这头巾可不是普通的头巾，那太后王后头上戴的那个叮叮当的都是发光的，都是有宝石的，你那个华冠有一天要脱落，你也要成为一个俘虏，成一个囚犯。南方的城就是指着犹大了，南方的城尽都关闭，无人开放，犹大全被掳，并且掳掠尽尽，像剃了光头一样。这就是十八十九节，就是如果还不自卑还继续骄傲的话，那么你的结果就是华冠脱落，就是城门关闭，就是被掳尽尽，全部给你掳光，哪样是你喜欢的，哪样是你的，全部掳光，你最喜爱的东西也没了，你连国王太后都被掳。那个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，在约雅金的时代连什么太后都被掳，王后也被掳，都投降，都得出来投降。犹大家只有这个第二个王，就是约雅金第二次被掳时，还他还肯投降，那也够蒙羞的了，投降吧，还带什么华冠呢？快点都摘下来吧，就是自己的荣耀、自己的自尊、自己的那个什么那个尊荣，全部都脱落，给你掳掠尽尽，给你剥得个干净。这就是如果还继续骄傲不悔改的一个结果。你这段不是警告吗？先知耶利米一面警告一面还说，如果你们再不悔改，我只好哭泣。那说明耶利米还是不灰心，还是为他们继续付代价。我哭泣，我为你们痛哭流泪。为什么我痛哭流泪？是因为你们面临着被掳。上帝就不客气了，神的忍耐宽容是有一定限度的，你别以为上帝是慈爱的，我们常常会强调这句话，上帝是蛮有慈爱的，你别忘记上帝也是公义威严的，一直不悔改，一直不悔改，有错就是不认，有什么好处？耶利米只好面对你们被掳而哭泣，神是不能够容忍的，是我们错就是错，有罪就有罪，有偶像的快悔改，不能继续骄傲，所以这段要自卑，自卑痛悔免灾，不然的话怎么免灾？下面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七节，习惯行恶有祸了，就说明呢他们是怎么样，要遭灾，而且呢他们是习惯行恶，本性不改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本性，本性不改，不是上帝不能把你改，是你不肯改。我们实在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习惯行恶的东西，只是每个人不同，有人好色，有人好名，有人好钱，有人就爱自己，有人就偏心爱偶像，爱一个又爱一个，偏来偏去，这每人的表现不一样，就是都是习惯行恶。我们看一下二十节，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，先前赐给你们群众就是你们加美的群众，如今在哪里呢？意思说北方来的就是巴比伦，要直接来，要侵略你，要占据你，你的群众，你最美的群众也都没了，如今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来挟制你，来害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犹大民族啊，一会儿仰望什么亚述，一会儿呢求告埃及，一会儿又喜欢巴比伦。你喜欢吗？你跟巴比伦交朋友，这个在以西结书都有啊。啊，美好的、美好的、漂亮的男子，都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投靠外邦势力，就形容啊，好像一个女子喜欢漂亮的男子一样。 你跟巴比伦交朋友，好了，你交这个朋友，神说我把你就交给你那个朋友的手里，来苦害你，来挟制你，所以别乱交朋友，把世界当朋友，把某某人当朋友，哪个你交了他，你就要害你。神说我要让他来挟制你，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那时候你还说什么呢？你自己哑巴吃黄连了，苦在心中，有口难言。所以说你交什么朋友？你不跟主做朋友，你跟谁做朋友？痛苦岂不将你抓住，像缠难的妇人吗？什么意思？不能逃避，缠难的妇人你能躲吗？躲不开的呢。在若心里说这一切的事者为何临到我呢？还问为什么？一个问自己，为什么？我们常常好像不懂上帝为什么这么对待我，为什么呀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？你的衣襟揭起，你的脚跟受伤，是因为你的罪孽甚多，那就你要受羞辱，衣襟都揭开了，你的脚跟都受伤，一直天天的就是追赶你，仇敌来追你。一个人有罪啊，就被罪追上。这个在神当初对该隐说的话就是这样。你要被他制服了，所以我们真是要远离罪恶，要对付罪恶，不然的话罪孽甚多，伤你的脚跟，你的衣服都揭起来了，赤身露体。二十三节就是本性不改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个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习惯行恶从来不会行善，一切只为自己。什么叫习惯行恶？处处事事大事小事你去看吧，一切以我为中心，从来不想到别人，什么神的旨意，什么他人的利益或者别人呢，都不管，就是习惯行恶。你不能行善，因为你是古时的皮肤，你是豹的斑点，就表明人的本性难改。是不是就不能改呢？我想如果是不能改的话，那耶稣也不必来了，是不是？神的救赎，我们相信他是神，他救赎我们，你不靠救赎就是不能改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功了这个救恩，难道就不能改吗？是啊，你靠自己是不能改。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，像风吹过的碎秸一样，那你就变成碎秸了。这吹散，这抛散在万国，王国被掳。耶和华说：“这是你所当得的，是我量给你的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忘记我，依靠虚假。小字是什么？大家念，依靠什么？依靠偶像。依靠的是偶像，你不依靠神。这就是这个因为，因为的意思就是你神给你当得的份就是被掳。”好像旷野的风把你吹散，这个风就是巴比伦来的风，就是被掳啊，仇敌来了，好像风把你刮散，你也只能变成个碎秸。什么人是碎秸？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占罪人的道路，喜欢恶人，跟恶人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恶人就必不亨通。这诗篇第一篇不是告诉我们吗？我们今天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真能变为有福。不然你就像糠皮碎秸，不是一个意思吗？糠皮碎秸，一阵风就把你吹没了，就没了。什么原因也告诉我，习惯行恶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忘记我，依靠偶像，就这么句话。所以可见呢，习惯行恶是因为里面有偶像，偶像可能是世界，可能是某某人，可能就是你自己，就是爱世界爱虚荣，喜欢这个钱财肉体享受，这一切这都可以当偶像，偶像就虚假。所以圣经好多地方一讲的喜爱虚假，就是指着你喜爱偶像。你不要神，只有一位神，所以在你心中啊，不是神就是偶像在你里面。所以习惯行恶像豹的斑点一样啊，好像什么古时的皮肤。我们皮肤再黑，主说我能把你洗得比雪更白。你的罪像朱红，都能够什么呀？都能把你洗得干净，像羊毛，主给我们洗。我们要相信他，所以不悔改，你一直这样，你忘记了神。所以一个人最大罪什么？这里告诉你，忘恩负义。因为忘恩负义，新篇写， 因为忘恩负义，所以喜欢找偶像，结果去找这种情欲的满足。你拜什么偶像都是情欲的东西，喜欢漂亮，喜欢属灵啊，又喜欢这个那个。所以下面神说，我要揭开你的意境，蒙在你的脸上，露出显出你的丑陋，结果你也遮遮不住，盖盖不住，你一切丑陋本质都露出来。你那些可憎恶之事，就是你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、发私生、做淫乱的事，神说我都看见了，别再遮盖了，快点认罪，是不是？我都看见了，你在哪里偏斜，在哪里行奸淫，在哪里拜偶像，在哪里发私生？发私生什么意思？引诱、勾引别人，那个声音都是勾引人，像牲口一样，牲口发出这个声音就是发情的意思，勾引人，犯罪作恶，没法形容了。神说我都看见了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有祸了，你不肯洁净，要到几时呢？所以我想这张圣经啊，让我们学习做耶利米，这样的体会神的心。你看耶利米说的是厉害，你要知道耶利米祷告是什么呀，是多么恳切，是多么的体会神的，是真的付代价，真的流泪，真的哭泣。所以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为神的儿女啊，我们为国为民，我们要流泪付代价，因为我们要严肃的提醒警告，不要客气。你看耶利米就这么警告，你不听，你一听都给你揭开，你丑陋都露出来，你还遮遮盖盖，我没有，你有没有？你到底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有就是有，要悔改，但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不然耶路撒冷啊，你有祸了，你不肯洁净，还要到几时呢？所以什么叫骄傲？不悔改，不洁净自己，不肯自洁。所以这张圣经就是自卑自洁，要自卑，要自洁，要受教免灾。如果不受警教，那么灾免得了吗？不能免灾。所以神对犹大家尚且，对以色列尚且这么样的严厉，何况对我们不是一样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在神的面前受教，好好的受教，不要再骄傲。这章多次提到骄傲，不要骄傲，不要骄傲啊！骄傲的人就是不高。直的皮肤啊，我是个豹的斑点呐、啊，斑点都露在外面，一个一个，是不是这么难看？还不承认，要承认呢、啊。我们就是败坏，没有好的地方。那我们谦卑，主就要搭救我们，他要怜悯我们。他在发怒的时候，他还以怜悯为怀。啊，耶利米是这样的付代价祷告。啊，这一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这一个什么呀？做主人身上的腰带，紧贴主，紧贴主。我们越跟他的关系好，他越得荣耀。你看是不是？你看看任何的仆人。那我看到那个年轻的那一位传道人，我们根本素不认识他，但是我们就看见他怎么讲到这么有能力、啊、一定是他跟主的关系是紧贴紧贴，不然他怎么这么有能力、啊、是不是？他还是个在职的啊，不是叫什么呀？什么叫在职啊？他还有事业呢，但他跟主的关系密切，紧贴主，神得荣耀，别人都得帮助，神的名声，神得称赞，得名声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做一个腰带，做一个腰带，圣洁的跟他，圣洁的圣圣洁洁的来遵循他的旨意，来紧贴他，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要密切。这是十三章。